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来，一起来学习但以理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他的这一生当中能够学到怎么样能够侍奉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讲的听的都能同有一灵，在里面大家能彼此学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
阿门。
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那么我不知道大家也应该第二章都读过，我上次听金弟兄那个录音里面好像大家念了一遍，所以我在想大家觉得我们要不要念一遍，还是说就直接开始讲？不用不用念了哈。好，那我想我就直接开始，这手上都拿到这张纸了哈，就是我刚刚发下去的。那么我想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而且余慧姐妹呢也在把这个故事呢也跟我们讲了一下。那我想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呢不在于讲这个预言呢、哪一个国家怎么样变成哪一个国家啊，巴比伦变成那个波斯然后再变成这个希腊罗马，我们就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那么玉慧老师呢给了我们三个题目，那么钟汉呢就特别把这三个题目啊就发给我，他说能不能就这三个题目啊来做个人的一些分享。那我想在分享以前呢，我花几分钟把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到的这几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但以理是怎么做的。那么如果剩下还有时间的话呢，我再跟大家交通一下我自己的经历跟这个怎么样来配合，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也希望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做交通。那么首先呢一会儿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神如何在环境中工作，而且提拔但以理。那我们知道神的工作非常奇妙，通常神工作呢，我这边在这个书里面我看到一件事，他就是会有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会发生。那么这个困难的事呢，是一般人用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啊，也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当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神就会在里面做工。那么也就是说超乎人的手，超乎人的想象智力能够去想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就会看到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手在里面做工。那么玉慧老师在讲说，你不讲你扫王什么时候不做梦，那天要做一个梦，平常做了梦都记得，那天做了梦会忘记。其实我们做过梦的都知道有时候梦是会忘记的啊，但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但是有时候你要一提醒梦好像又想起来。我想这个经验都有，你不讲的时候很可能就做了这样一个梦。而且他不但做梦呢，他还要不能解释还要人家解释啊，就不能知道不知道梦什么，不跟人家讲还要人家解释，这都是极困难的事。那么玉慧老师在讲义里面都有讲，所以碰到一个极困难的事，那我在这边写说他碰到一个困难的事呢要解梦。那么所以第一段就是说，在人呢不能，在凡事，在神的凡事都能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句话。那么我们什么碰到困难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只有用信靠神，信神还靠神的这种态度来求神给我们启示。那么这个梦的这个奥秘啊，主要表明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这边写了四点，那这四点呢都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分了几段。第一个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而且他能够预知未来的事，这个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第二件事就是神愿意和人沟通，将他的计划启示给人。如果我们简单来看的话呢，在十九节，是第二章十九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那么但以理呢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也跟神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那这时候呢，这个奥秘的事在晚上呢神就向他启示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呢是愿意跟人沟通的啊。那么第三件事的话，就神是主导人类历史，包括国家兴衰，这个我想不需要我说了，我们将来整个这个预言书就在讲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兴衰，哪一个王接着哪一个王啊。那么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神会看顾被掳的选民，使他们得安慰，将来必有弥赛亚的国度的拯救。所以这就是最后一个大石头啊， 人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把整个国全把它摧毁，然后后来变成一个大山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国家呢，就是神预表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梦的这个奥秘呢，他是要表明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的开始呢，是有一句极困难的事情。好，那么解梦之后，这个极困难的事情解决以后，那么但以理呢就得到了这个尊崇还有赏赐。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一般人做不到，在他身上发生了，所以这个王呢就抬举他，重用他。那么所以这是我想就是一个怎么样在环神怎么样在环境中工作，怎么样提拔但以理。那么等一下有机会我也会来分享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跟这个好像有一点关系。好，第二件事情，第二个问题就是但以理属灵生命的表现，他的态度。这个里面我在听上一次金弟兄讲的时候讲的非常多，我觉得但以理在我的印象里面，他是一个我不能说近乎完美，但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位人啊。你看他青年就这么有才华，他天生条件非常好，出身皇室贵胄，是不是？个人又极为聪明，态度又极为良好，这个人本身资质就非常好。但是常常这样的人就容易犯很多骄傲自大，就犯很多这样的错误。但是在但以理身上好像看不太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那么我们看看但以理他属地的与生俱来的这些也是神赐给他的这些智慧啦、聪明啦，他长得相貌堂堂啊，这些各种优点我在这边就不多讲了。我们来看一点他的属灵生命的表现。那么他的属灵生命表现就是刚刚讲到他碰到一个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祷告。但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祷告，他有几个同伴一块跟他祷告。所以我第一点就讲说，但以理面临困难的时候呢，就来祷告，并且找他的同伴一起来祈求。那这在第二章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而且他是面临杀身之祸啊，我想这个东西大家都读过了都知道，神不但听祷告，而且神也要听众人的祷告。那么另外我们讲的但以理呢，他有美好的灵性。那么在这个地方哈，他美好的灵性，而且有神圣神的灵在他里头。我在当然我们还没有看把整卷但以理书看完，但这个地方列了一些经文呢，就告诉大家但以理他有圣神的灵在他里头。这个好像他这个名片一样，他走到哪里你去发觉他在不同的朝代里面，人家在介绍但以理的时候是用什么话来介绍呢？就是以有圣神的灵在他里面，就是用这样的话语来介绍他。所以我说这好像是但以理的一张名片，走到哪大家想到他是这么一个人，跟不同的王来介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呢他会读经啊，因为他碰到问题的时候在第九章我们这边没有看到，我经文列下来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第九章。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就看到但以理看见书上怎么说，那么这个书就是指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是一个读经的人。另外呢他遇事会祷告，这个里面在第二章里面他碰到问题他祷告，这个我们都知道。而且他向神认罪，他不但认百姓的罪，认他们所有的老百姓的罪，他也认他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知道，我说但以理近乎好像是个完人，但是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心里面他是讲了，在第九章第二十节他是认自己的罪，所以也就是说他是有罪之人，他也并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美好的一个人，他有他的罪，而且他也认罪。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但以理呢，他灵命好，等我讲他有罪，他灵命好，但他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他做人处事很好。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属基督的人，属灵的，我们黑白要分辨啊，我们是是非要分明，所以我们在做事呢要非常的坚决。但是这时候我们常常在做人处事方面是不是态度方面就没有注意。那么我们会发觉但以理在说话的时候都是用求委婉婉转啊。我们能看到几个，在第二章里面，在第一章里面有，但我们看第二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当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的时候， 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我们就发现他呢会用婉言啊。那么第三十节的地方，至于呢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所以你看他讲这个智慧不在我，是从神来的。好，那么第三个地方我们来看到，他跟王告诉王这个梦了以后，已经把这个梦，王不是把梦忘掉了吗？他说王，你做的梦是这样子。好，那么三十六节他讲这就是那个梦。好，那我们现在在王面前要讲解那个梦，我觉得他的态度啊非常的中规中矩啊，谦和。我想到摩西说他这个为人谦卑啊，他呢绝对没有说这个因为我的智慧所以我来解这个梦，他没这么说。而且这边在三十节另外让我看到一件事，就是但以理他是以神的出口，神的管道来讲这个话，他没有把这个智慧灌在自己的头上，说这是我的智慧，这是我的聪明，我来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讲话做人处事，而且还讲了第一章记得吧，他希望他们让他吃这个树，对不对？求你们让我们这样做试试看。所以我们看到他讲话软中带硬啊，他不是这个硬中带软啊。所以我们就讲得很硬，但是呢其实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他呢在跟人的这个交际上面对上，他这个人就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得人喜爱，人际关系好，而且得聪明之士，而且呢他还明白意象解梦，有智慧才能。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的智慧才能啊，我们就看到在二十一节那个地方，第二章二十一节的地方呢，二十节那地方他讲，从二十节开始，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那么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我们在于慧老师当一开始在分析的时候说，但以理啊他的年纪在这个时候可能是 teenager， 大概是15岁左右啊，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是20岁左右。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大概在20岁之前，我们就看到这位年轻人呢，他对神的智慧，会赐给人智慧，还赐给人知识，他很清楚。哎，他也知道神掌管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所以我们知道，他虽然年轻，但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手上。我们记得我们说在读诗篇的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因为我觉得跟那个态度很重要。因为一个人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能够分辨，能够取舍，它是一种态度。你知道这个是神的，这个是你的，这两个都是有什么不一样，你不能把神的据为己的，所以你能够知道这里面的分界，那么这个就是有智慧。所以要有分辨的能力，要有取舍的态度。那么为什么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呢？因为你敬畏神以后，你就知道那个是神的，这个不是，这不是我的，你知道是，所以你知道这个分别以后，这个智慧才刚刚开始。那么什么叫做这个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呢？因为聪明呢，通常是我们讲人的聪明一定是了解，要认识，要明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叫耳聪目明，对不对？要有这个脑袋去了解它，要有这个眼睛能看到它，我们讲属灵的眼睛或属实的眼睛，我们都要能看到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呢，这个里面跟一个了解跟认识，所以你认识了至圣者，你是敬畏他，没有说你有智慧，但你要认识了他，你就有聪明。所以我是这样去了解但以理，他对这个事情什么事是他的，什么事不是他的，什么事是神给他的，他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能够知道改变时候、废王、立王，还有改变日期，这个全都是神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他分别为圣，这个我们讲了，在第一章第八节的地方曾经有看到他 虽然王要他用膳，但他立誓不用啊，不用王的膳。我想这个可能因为跟那个膳呢用过了，这个祭拜过啊，或怎么用，有什么原因，他不愿意用，所以他分别为圣。啊，那我刚刚讲的他言语婉转，我们刚刚讲过了。那么另外讲他办事忠心，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在职场里面就很重要，忠不忠心。所以你要办事忠心，那在第六章里面我会看到。那我们再把它总的把它列下来，就是讲说但以理他属灵生命的表现呢有这些。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但以理在碰到这个解梦了以后呢，那我们知道他呢，你看解梦完了以后，在二十八节，在第二章二十八节里面讲说。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弥补贾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点点点下去啊。所以我们来看他呢，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这个奥秘的事情的时候啊，他明白了这个梦的这个内容和讲解，他就感谢称颂神啊。为什么呢？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这句话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呢、啊，在这个地方啊也出现了好几次。我们在十八节的时候出现一次，啊，我们祈求在天上的神，啊，我们在第十九节的地方也讲到，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当神在夜间启示他，给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说称颂在天上的神，啊，第二十八节呢，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感谢在天上的神。那并且他在王面前高举耶和华的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他把当他解了个梦以后，他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他自己，啊。那么还有一件他的灵命很特殊的表现呢，我觉得就是在四十七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看，啊。那么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神。”我就在看哈，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奥秘奥秘奥秘奥秘奥秘，这个事都是奥秘的事，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奥秘是要表明什么？奥秘大概用了大概我数，如果没数错，应该用了大概九次，啊，就用了很多次，很多都是奥秘的事，所以这个里面是这个奥秘的事，这是神的事情。但是他呢解了这个以后呢，他因为他的解梦，他让我们讲外邦人，让一个王来说，哎呀，你们的神是应当值得，是应当称颂的。啊，是万王之王，是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也是不是也学但以理啊？我们讲来学，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荣耀的事，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人家还没有信主，人家说哦，这个也是你们这个神是万主之主，万王之主啊，是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出来的人能够让外邦人使别人也敬畏神，好。我还发现一件事，这个我想也不是我发现，是金弟兄那天提醒的，在上一次也讲过。因为他金弟兄讲说，金弟兄讲说，你很喜欢但以理读这篇，读这卷书，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很多在职，在这个世界上有工作的人，可以带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知道我们怎么行啊。等一下我会来讲一点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我发觉但以理在属灵的事上跟属事上对他来讲基本上没什么分别。他是用一种态度来对不同的事情，对他来讲他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讲，我们说我们如果在工作，在为法老工作的话，那我想他是为了真法老在工作，而且他真法老里面一个坐了很高的位置啊，他的位置坐了很高，那他就是该怎么做。所以他虽然做那样的事，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工作的内容我们发觉他是属灵的工作啊，所以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属灵生命的表现，在这一方面啊，看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当然我们也没有读完，但是我们看到几个，他就是在四个王手底下都位居高位，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啊。他的特质，什么样的特质能够让他在不同的王啊，有祖父儿子，还有不同的王，还不同的国籍，不同的那个王朝，都会想到他。那么这个就是他一共有在七十年之久。那么在中间呢，有一段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但是呢，中间有一段他又沉浸了二十五年，所以他虽然居高位，但他有居这个一般人的这种地位，也有二十几年。他没有因为居高位下来了就觉得 这个命运不好啊，或者说那个觉得这个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人不是这么讲吗？觉得原来做的不错，现在静下来了，还觉得好像这个命运这个作弄我，是不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再来看，那么他总共有70年。那么最后一题的话呢，他是想分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啊，希望能够每个人能够自己讲一点自己的经历。那么我想我在这边呢，也是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看看但以理面临的大环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大环境，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对不对？我们是在美国，有的人是从中国来，有的人不同地方来，台湾来的，香港来都有哈，不同地方来的。那么大环境决定了我们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有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就像但以理，他是被掳去的，这个他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他的掳去正因为他长得漂亮，正因为他是皇这个贵胄，这个皇室里的人，正因为他们要挑一些聪明的人，他所有的优点在那个时候是他的缺点。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第一批被掳去了。所以没有错，在我们现在看来，所以我今天没有列他的个人条件。如果列个人条件的话，那么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怎么样，就高富帅啦，或者什么这个又有学问啦，都是这种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条件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成了他的很不幸的事情，被掳。而且被掳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看到他是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那么后来怎么做了太监了？所以我们想他在这个过程，被掳去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一定受到了痛苦啊。但他在受到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他的一个环境？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们遇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遇到我们的优点而是被人家当成一个缺点来，变成一个我们命运的咒诅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大环境也是不一样。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工作背景。我呢，其实以前呢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来教会的，我也跟大家也讲过很多次。那么所以呢就是比较高傲的人，那么这所以呢就很喜欢换换工作啊，跑跑啊，做顾问啊，什么到处乱跑，所以也自认为是个比较了不起的人。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就造成自己犯了很多罪啊，我想这个就不多讲了。但是我后来有一个机会，就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公司，那这个也讲起来呢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就是2004年的事情。那我当初进去呢，完全就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情呢？就是过去的好朋友，就是同在别的公司的好朋友，他们要新组一个 team， 所以他去了一个多月，他都快疯掉了。他说：“那我们以前都有合作经验，我们就在一块去。”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去了以后，我们很快的发现，当然就是工作很多，很辛苦。那个公司里面就是当然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过得非常紧张的生活。那么这个一过呢，也过了大概差不多，也过了将近5年的时间，这5年的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我呢，就一直对这工作其实不是很满意的。那我太太知道，我就说，这个就是除了离家近以外，工作辛苦，然后钱嘛也不算太多，这个就是过很辛苦。所以我老跟他讲，我说还是我就思念起我应该回华尔街啊，回什么应该，我每天跟我太太讲说，我应该回那个地方。可是呢，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因为又回到教会来了，回到教会来了以后呢，当时也没有警觉到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回来了嘛。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公司呢，因为就有一些机会，有机会呢，我们就希望能把一些事情啊，能够外包出去。那外包出去呢，因为我个人以前也开过一些公司，所以呢，我总觉得说，那外包机会，那我们大家可以在里面捞一点油水，那不错。所以我当时我们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呢，我想一想，好像规模挺大的，这个就是要找的很多人。但我一想，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好，而且那时候我也回教会了，所以我心里不是很平安，不怎么样。那么后来在那年，我就到了佛罗里达去。到佛罗里达去呢，我们出差我还跟我那个头，我们大家还聊天。当时我就因为我们在一起以前就是做的比较贪玩，后来我就问他，我 我就说，他说你现在干嘛？我说我现在礼拜天去教会。他说你相信这东西？我说啊，我以前有段时间不太相信，但是我现在好像又相信了，我又要回去了。那么我回去以后，他说你真的相信这个东西吗？那天我们在bar里面在谈，所以后来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应该去教会。当时我有点像想尝试的传福音，但是你知道这个传福音对象也说不对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回来以后呢，那么他就要主公司，主公司呢就要找我参加。那么后来呢，他看我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因为这个东西是感受得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不是很积极，不是很积极，他就没找我。但没找我呢，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对我就比较有点防范，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大概就。经过了差不多一两年的发展，那么这一两年我就很辛苦了，所以更让我萌生退役，觉得在那里面活得没意思，因为你不能融于那个环境，那么你就应该离开那个环境，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么人家请你加入是看得起你，你既然给人家一巴掌，这个东西也说不过去，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对我就比较表面上不讲，表面非常客气，但是是怕最难的事儿。最没法解决的事叫我来做，就叫我来做，所以我就做了两年的事情。那么我们公司后来呢，这个发展的太不像话了，因为搞得太大了，钱花的太多了，公司受不了了，所以就开始砍。那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把它弄了多大，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大概将近有快30个人，啊，30个人，那公司就准备砍人了，准备要砍人。那么砍来砍去不知道砍谁，他就把我砍了。当然我跟他表面上是，我刚才讲是我们都很好的，那我在里面呢也算是元老级的人物，所以呢他怕我知道太多了，所以就有一天就在农历年的前一天晚上除夕，他就发了一个 text message 给我说，他说你明天就不要来了。啊，当时我是觉得受到很大的委屈，因为所有很难的事我都去帮他做了，很多事我都做了，对了，好处我也没捞到，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秘密，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做到这样待遇呢？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给我很深的就是评议，我们在讲工作那段时间，是吧？还记得吧？啊，不一样的这个什么啊，不一样人生，讲那个工作是否？哎，我就发现评议怎么都没有工作了，还那么高兴，还那么喜乐。后来再一看，现在给了5000遍、4000遍，后来工作没有了。那我跟评议在木刀班里面，我们比较是同工。所以我就想，他说人生就是这样，他说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阶段，你就必须面对啊，给我交通了很多，所以我就学到，所以我当时也就没有什么，我也没有跟大家讲，我今天我也没有跟你讲，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我还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下好了，神终于为我开了路，我可以回到华尔街去了，我当时心里这么想的。那么所以呢，我就计划了一方面要回到台湾了，看看。那么所以玉辉老师讲，他说你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回应，有没有回应？那么我就想，我的回应在什么地方？我好像做过这个见证，我说我两次要买机票，我们公司的 CEO 就打电话给我，都是我这要去但克里克的前面2分钟，这个 CEO 就打电话给我。所以那件事让我警觉到，因为我其实不想回这个公司。为什么？因为我回去的话，他把我 fire 掉，我再回去我算什么东西呢？我是在他之下呢，还是在什么？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尴尬，我不愿意回去。但是呢，老板很诚恳，所以他就找我回去。我们第一次呢，我刚讲了，后来拖了一个多礼拜没下文了，后来第二次又找我，那么回去了。回去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忠心的问题。我原来是对我这个老板很忠心的，现在他这个新的老板找了我，我该对谁忠心呢？我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我这个老板是个犹太人，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对他是 lawyer 的，但是我不希望这个事情我对他不 lawyer， 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下我才能回来，不然我没有办法回来。他说你回来就不要跟他，你就直接跟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就因为以前我跟老板是不讲话的，我5年来跟老板没讲过几句话，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老板就必须直接跟我对话。好，这个事情这一段一年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尴尬，要什么资料，要什么口令啊，什么通通没有，因为我是知道以前系统的人啊，通通没有，所以就处理一段很尴尬的时期。那么尴尬时期过了以后，等这个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老板就决定把这30个人全部把它弄掉。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了，因为 这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人的事情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老板就当时就说，他说那你就来做这个头啊。那我说做头的话，我没有人啊。他没人带，我说我没办法，我说我能力不够，我就怎么想我都不愿意做，就拖大概半年，拖了半年，有一天他就决定这么干了。干就真的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么有一阵子我们记得在福音营的时候，你还记得我那时候很忙有没有？就是那段时间他在六月底的时候把人全部弄掉了。后来呢就外面找了公司，找了大概七八个人进来来帮你来 帮我忙。可是我后来就发觉一件事情，我不做我后来变得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找了一帮人他来领导我了，所以他要叫我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是一帮不懂的人，就是对我们公司一点都不懂的人。那我在里面我就发觉是个非常尴尬的处境。这样又过了一年半，又过了一年半，也就是大概大概是今年初的时间，那帮人又走了。那帮人呢，他进来的时候，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跟老板讲要该怎么做，该怎么要买什么，要又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规划。但是呢我就发觉他们一件事情，他们对老板讲话常常是吓老板，老板你如果说把我 fire 掉的话，就把他们 fire 掉的话，公司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每天吓老板。老板越吓，老板刚开始被吓到，后来老板就听了太多次以后就不理这个事情了。结果又在今年初就慢慢把这些慢慢又把他 fire 掉了，一步一步，那么我们的工作又慢慢又开始加重了。那么我就在想，其实我之所以这些碰到这么多事情，不就是因为我没有跟最先的老板有一些合作嘛，对不对？我没有跟他在一起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但是后来引发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就想，其实后来就是去年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服侍的问题啊，服侍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我就发现因为我住在这个地方比较近，距离工作场所比较近，所以我就有机会呢能够教会有些事情，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了。如果每天上下班时间花了很多在路上的话，我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还有呢，这几年下来我就发觉，因为我可能交通的时间没有花那么多，所以我比较多的时间留下来读经了。所以我以前在来天成教会以前，我圣经是没有看完过一遍，而且很多遍，我只是看看马太福音，就这个片段式的看过一些。但是呢我们现在至少跟着这几年下来，旧约圣经到了先知书了。以前先知书也不敢看的，先知书对我来讲，这个就是看几句就完了。但现在也敢看了，还可以坐在这个站的地方讲，对不对？那我想这个就是神没有让我到那边去，把我放在这个地方。虽然我很不情愿，我去的时候是很不情愿，在那边我也很不情愿，但是我发觉神就借着这些很困难的事情，就让我现在做了这个公司现在的 IT 的负责人了。那么这是我愿意的吗？这不是我愿意的。那么神在这个环境中是我的功劳，而不是我的功劳。但是借着这样的事情，你就做到这样的这个世界。所以我跟同学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同学们就说我们将来 career 该怎么发展。我说你都不要想太远，你把你本分的事该做好把它做好。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到了时间你不想做都不行啊。所以我觉得但以理哈，你看他在四个王里面都不是他想做嘛，都是他在不同的情况下，最后他有张名片，这个名片就是圣神的灵在他里头啊，所以他就有一个机会做到这个位置。那我想我今天分享呢，很简短的跟大家做一点这样个人工作上的分享。那么服事上的话呢，我想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短，快九点钟了，我们大家可以有一点时间，大家一起来，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些自己的工作跟一些见证。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非常好哈，这个大纲这个分享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实际。